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Wait.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林老师再一次在这个平台中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林老师上一堂呢有讲到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今天林老师要继续讲十诫中的第二诫。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六节。好，我先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六节，神的话这么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来指教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蒙恩蒙福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领受你的话，并且落实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林老师呢曾经参加过不少次的各种教会的营会哈，那每一次呢听这个主席在报告营规的时候呢，几乎都有一条，那就是不可以私自离开营地。我想呢，每一个人可能会这么说啊，我们很难得才有机会出游的机会，而且我们花了不少的钱，怎么营规一开始呢，就是除了这个营地的范围，不可以让我们随时的离开出游呢？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不是要限制我们大家，好，而是要保护我们大家，对不对？万一当天晚上有几个人出去没有回来的话，哇，那真的是太严重了，对不对？大家都会对这一次的营会啊留下不好的回忆，所以不可以私自离开这个营地呢，其实是让大家有一个更美好的回忆，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聚会，对不对呢？同样的，神的十诫呢，上一次我们说过，是要保持神的子民都有一个连结于神而蒙福而光明而永恒的福气。所以十诫呢是以不可为开始的，表明呢毫无选择的余地啊。神在这里表示非常坚决绝对的一个命令，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摩西他向百姓表达传达这个十诫的时候，不是说啊，我温馨提醒提醒啊，弟兄姐妹，你们大家要跟就跟，或者是啊，我只是十个建议哈。摩西不是用这样的态度，而是毫无选择的余地，不可。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有讲过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第二诫，第四节那里就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不管这些的像啊，你把它雕刻以后呢，它多么样的威武，它的颜色多么样的美丽缤纷，它的线条不管是多么样的精致啊，魁梧有力，或者是哇，雕刻出来如此的神奇，都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像都是被造之物的像，对不对呢？没有一个被造物可以完美的表达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伟大和上帝的美善。甚至弟兄姐妹，连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头想象，我们都很难把上帝的形象能够想象的很完整。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永恒的，有什么人事物什么东西有永恒的属性呢？上帝是伟大美善的，连伟大美善都无法表达上帝的那个崇高，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表达上帝的那种的形象。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就这样说， 他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无限无量的。这里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分别，所有的被造物和上帝的分别是地和天这样的一个距离，不是十万八千里啊，地离天多远啊，无限，对不对？所以神是和我们相差无限的那个距离，被造物都是有限的。所以什么像可以完全的像神呢？以赛亚书40章18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了，怎么可能？所以第一个理由，那就是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没有一样的像可以完全表达我们的神。那第二呢，第五节这里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呢原来的意思是嫉妒，嫉妒这个字呢有一点负面的说法好像觉得神你很小心眼呢。但是弟兄姐妹小心一件事情，以色列民曾经答应神要侍奉神，要忠心的对待神，忠诚的，不会有二心的，这是人向神许的承诺。所以我们成为神立约的子民，就会有点像什么呢？立约的夫妻一样啊。请问有哪一个男人会对他所爱立约的太太对他说啊，没关系，你在外面有一个丈夫没关系，不要那么麻烦，把他带回家来大家一起生活，有吗？当然没有。有哪一个女人会对她所爱的那个丈夫说，哎呀，你就把外面那个女人带回来，不要这么麻烦就大家生活在一起，有吗？当然没有啦。为什么呢？因为夫妻之间容不下一粒沙子，对不对？这叫嫉妒，这个是负面的说法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因为爱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所以出埃及记34章14节那里说，你不可跪拜别神哦，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啊。这是提到上帝他的圣洁的属性。15节说，如果你和当地的居民一样去随从别神，那你们就行淫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行淫，你们的子女也会一起行淫。所以17节那里说，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是的，弟兄姐妹，神是祭邪的。神对铸偶像看为什么呢？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恨我的。第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对神的反应来说，那是恨和爱这样的一个分别。我想在神圣的爱中，在我们夫妻立约的神圣的爱的里头，我们很容易明白，我们很容易体会，对吗？可能会说，不是啊，你看大卫所罗门后宫3000佳丽呀，他们也没事，对不对？还有我们中国文化的里头有很多后宫啊，多少的嫔妃，真的没事吗？弟兄姐妹朋友们，也因为这样有很多的后宫的宫斗剧，对不对？我读一段白居易的后宫词，是这样说的，他说，泪是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暗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衣熏笼坐到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后宫的里头听到前面的殿他那个皇帝哇，又在娶亲了，又在娶小妾了，在那边很高兴的在那边唱歌有歌声乐器的声音他说什么呢？泪是罗巾梦不成眼泪流到怎么样呢？绫罗绸缎的那个手帕已经泪流满面了。虽然绫罗绸缎好像荣华富贵，但是不能够安抚他的心很痛苦 所以他说红颜未老恩先断了，哎呀，红颜都还没有衰老呢，恩宠就已经断了，对吗？这个字我觉得有双关语，不单单是恩宠，恩情也断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后宫的宫斗剧？因为恩情没了，每个人只为自己着想。最后他说邪以熏笼坐到明、哦、啊，坐在那个地方，虽然皇宫里头很富有啊，有一种的烟熏啊、哦、让自己可以睡得好，但是睡得下吗？睡不下，坐到天明啊。你就可以知道你爱一个人，他伤害了你，你知道心里有多么样的委屈，多么样的淌血。我们来看看神的反应说什么呢？神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呢，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为什么是三四代跟千代的分别呢？表示神很爱我们，神很爱我们，但是呢，神的公义必须要执行，必须执行，但是他很爱我们，只要我们回转他也回转，所以三四代很短促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守神的诫命呢，哦，他的慈爱就延绵不断了。弟兄姐妹啊，神爱我们，感觉上啊、哦，按我们能够理解的，他像极了什么呢？像极了爱他太太的丈夫，爱他丈夫的太太，容不下一粒沙子，不要说沙子啦，容不下一条睫毛，不要说睫毛啦，空气污染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不舒服了，你说对不对呢？是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两件事情我们要记得，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二，神是忌邪的。好，我们来看圣经另外一处经文，讲到怎么样雕刻偶像的事情惹神的愤怒、啊、今天跟大家再读一段的经文，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列王记上十二章讲到耶罗波安的事情。好，我把它读出来，25到33节，神的话这么样说，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逼奴伊勒。耶罗巴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就是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立位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好，我们把圣经读到这里，这是讲到以色列已经分为南北两国分裂了。那列王记上11章呢，那里神很明白的对耶罗波安说，我将让你立国啊，在北国。但是26节，耶罗波安呢，他心里害怕呀，他怕什么呢？他怕人走掉，对不对？然后他怕他自己会有杀身之祸，他不相信上帝可以保存他呀，他认为别人会抢他的百姓，把他的利益给抢走。所以呢，他阻止这些北国的人呢，去南国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怎么样阻止呢？就是建两个牛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我们看到最后他所做的31到33节，那里强调一件事情，他所做的 完全没有一件是上帝感动的，完全没有一件是上帝的意思，都是他自己的意思，包括建殿、立凡民献祭、自己献祭，还有自己定节期，完全和上帝的心意相违背，最后他自己也献祭。哦，这样的人上帝怎么样可以容得住他呢？上帝厌恶他。所以我们看到单单在列王记上，以后在很多的经文讲到犯罪的时候，总离不开这一句，那就是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至终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并且灭于主前722年。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一些人因为怕，所以呢把偶像放在自己的家里，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可能不是把偶像放到家里来，但是我们所行的就跟拜偶像没有分别。打个比方来说，今天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看那些的预测哈，说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的颜色呢？我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鞋子呢？我要戴什么样的首饰呢？这些都是偶像，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有一些人呢，搬家的时候要看时辰，出门的时候要看时辰，然后呢，娶亲的时候也要看日子、看时辰。有一些人喜欢看星座，喜欢看黄历，喜欢看血型的预测等等。家里有盆栽的，应该摆在这里，应该摆在那里，不能摆在这里，不能摆在那里。很多人去旅行，那个旅行的导游会告诉他说，鞋子要放哪里，内裤要放哪里，内衣要放哪里。这些都是像什么呢？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为自己立了许多的偶像，令他的内心更加的不安。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能够相信上帝可以保护我们吗？我们相信这些的日期，相信这些的时辰，相信这些的衣物胜过我们的上帝吗？我们会觉得这很幼稚，很愚蠢，对不对？但是许多人都这样的相信，何等的可怜，这就是我们人的偶像。我看了一个 YouTube 里头的养宠物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个人呢，在路边呢看见一只受伤的小狗，黑色黑黑的，臭臭的，奄奄一息，他就把它抱回家，然后细心的照顾这只狗，狗越来越健康了，伤口也越来越好了。这个主人想了，我要把它洗干净，那可能呢他以前被人家抛到水里，吓过，所以呢主人把它放到浴缸里头，说哇，它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身体很多的污泥嘛，水缸里头呢不久之后呢，哇，就黑黑，一层黑黑的水，很肮脏，那狗不能够停下来，一直在那乱跑乱叫。主人为了安抚它，要帮它洗干净呢，哇，那个主人呢就下到浴缸的里头去安抚它，按摩它，帮它洗干净。小狗呢终于安定下来，你知道那水多脏啊，但是那个主人呢很爱他，然后把毛剪好，然后这只狗原来是白色的狗啊，很漂亮，主人也给了他一个名字叫做糖果，哇，甜甜蜜蜜，以前是脏兮兮的，现在是白色的，结果呢名字叫做糖果。弟兄姐妹，神也是这么样爱我们，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罪恶污秽的世界，来拯救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要把恩典、把糖果般的喜乐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弟兄姐妹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再回去选择偶像呢？你说对不对？难怪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难怪上帝说我是祭邪的上帝，原来他这么样爱我们，我们回去我们只会再次
遍体鳞伤，像那一只小狗一样，我们再次污秽不堪。所以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我们刚才是看了耶罗波安北国的，我们再看南国的。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上帝喜悦他，但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晚节不保啊，他怎么样呢？他迎娶了许多异国的公主，对不对？他不只爱这些的公主，而且把这些公主的偶像也带到以色列来为他们建庙，他自己也拜起偶像来。上帝就向他发大怒，因此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北两国啊。刚才我们讲了北国耶罗波安，那南国呢？南国有一些的好王，上帝就回转祝福这个国家，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好的王，所以他们比北国延迟了大概150年才被巴比伦所灭。当时候上帝兴起先知以西结，在16章35到44节那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回转，你们回转。他怎么样称呼这些百姓呢？他说，因此妓女啊，你们要听从耶和华的话。上帝称这些以色列民，本来是神的子民，转去拜偶像的，称为什么呢？称为妓女啊。这个是属灵的邪淫淫乱。最后他说，你们这样子的拜偶像，上帝说，我就指着启示，你们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定要遭受报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南犹大被巴比伦在主前586年所灭。当然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一些是很爱神的，林老师想到好像以利亚一样，那里说他拒绝偶像巴利，他未曾向巴利屈膝，他的口也未曾和巴利的先知们在那里亲嘴问好，表示友好，上帝悦纳这样的行为哦。所以以利亚祷告，上帝就听他的祷告，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以后在列王记上18章，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进行证明谁是真神，结果以利亚在那里得胜，上帝使他得胜哦，所以他在加密山上就杀了450个巴利先知，以利亚也成为先知的代表。所以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记得吗？以利亚和摩西向耶稣显现，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先知的代表。林老师想到亡国以后，在但以理书3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也当场拒绝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的下拜礼，因此尼布甲尼撒非常的生气，谁能够救你们呢？结果这三个人说，你把我们丢下火炉里，我们的神会来救我，如果我的神不救我，我也不会跪拜你的像。哇，尼布甲尼撒听了非常的生气啊，把火窑的火加倍加倍加倍的炎热，叫人把这三个人抛进火炉的里头。结果呢，抛他们下去的人被烧死了，那三个人就是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哎，在火窑里头，尼布甲尼撒看到有四个人出现，一个是像人子的，结果这三个人出来毫发无伤。尼布甲尼撒知道谁是真神，所以他就说，谁以后再羞辱他们的神的，他的家要变成粪堆。然后但以理书3章最后一节说，在巴比伦神这三个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高升，这就是上帝给敬畏他的人宝贵的恩典。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即或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记得我们要拒绝偶像，跟随主耶稣，走我们神指引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八节那个地方讲到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林老师把它读出来，魔鬼又领他，就是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知道主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万民，然后以后主复活，我们听到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的，神要把权柄荣华赐给主耶稣，但是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用受苦受死复活的方法来赢得至终的荣耀。撒旦知道这个目的吗？当然知道，所以第六节他就指出权柄跟荣华嘛。但是撒旦的方法呢，和神不一样。撒旦的方法容易多了，他跟主耶稣说很容易，你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麻烦，怎么样得到你要的东西呢？向我下拜就可以了。我们的主耶稣说什么呢？第八节，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跟第一第二节联合起来就对了。第一节，神永远是我的神，当拜主你的神。第二节，权柄荣华我要，但是他不会成为我的偶像，我不受他的限制，我会得到他，但是我只侍奉神。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这一节中跌倒，对不对？我们要有成功，我们要有福气，我们要有荣耀，我们要得到利益。魔鬼撒旦知道吗？知道。他说，你放弃主耶稣吧。我们常常在这里跌倒，我们就好了好了，教会侍奉我不得空了，我们就不侍奉上帝，反过来侍奉权柄跟荣华，对不对呢？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严严的教导，他真的是我们效法的榜样。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榜样，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那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就是我只侍奉神，不会侍奉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我要侍奉神。所以呢，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所以神将主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弟兄姐妹，十诫就是神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恶者的引诱，落入他的圈套，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真正福气的源头给我们的祝福。十诫让我们可以和神连接，领受那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福气、永恒的光明。所以第二诫告诉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箴言书第三章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什么叫专心呢？信靠神是要全心全意的，要专心呢。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不专心，你一定会分心。而且不是有一些事情跟，有一些事情啊，让我自己来，不是。第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所有的都要跟随主。然后主的恩典和平安、亨通和稳妥就会倾倒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所以第六节下半节说，我必指引你的路。是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这时候正在计划 一些什么样前面的计划吗？你正在担心，你正在害怕什么吗？你会不会因为害怕以至于你的眼目从神的身上转移到偶像身上而不侍奉神呢？请听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和劝勉。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听神的话，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依靠你，走在主你自己为我们而设的路上，让我们的心单单敬拜你，让我们的心当侍奉你。谢谢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
我领得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得唱
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